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一到三节说，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在橄榄枝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里说主要用他，我想这段圣经跟这里的应用的地方是蛮特别的，讲到主要用一批驴驹啊，好像还没有其他圣经里面特别讲到主使用什么人啊，反而都是驴驹在这里被特别提起 ，special mention， 主要用它。那我想想呢，这批驴大概是历史上最有名的驴子了啊，或者还有第二名的呢，不晓得是不是跟巴兰的驴可以比一比啊？那但是圣经里面很多没有名望的驴啊。很多驴是没有名望的，像上次我们看亚伯拉罕的驴，我想不出它叫什么名字来，就是亚伯拉罕的驴啊。那么很多没有名望的驴也被主用，那上次我们讲的亚伯拉罕带着以撒去献祭的时候可以说这批驴驹带着以撒他可以说是亲眼目击这个动人的一幕，亚伯拉罕怎样他和他的儿子以撒同心同行，并且到了时候亚伯拉罕捆绑他的儿子将要举刀杀他，却听见神对他说话，你一点不可下手，不可害他，这只童子身上下手啊。结果神就有特别的预备，我们知道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以勒这句话就成为特别的圣经里面一个特别的名词，而且也是很多人都知道，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那今天我们要看这个驴是怎么回事呢？大家再跟我一起看创世纪在创世纪45章，创世纪45章这里从17节我们读到28节17节，法老对约瑟说，你吩咐你的弟兄们说，你们要这样行，把驼子抬在牲口上，起身往迦南地去，将你们的父亲和你们的眷属都搬到我这里来，我要把埃及地的美物赐给你们，你们也要吃这地肥美的出产。现在我吩咐你们要这样行，从埃及地带着车辆去，把你们的孩子和妻子并你们的父亲都搬来，你们眼中不要爱惜你们的家具，因为约埃及全地的美物都是你们的。以色列的儿子们就如此行，约瑟照着法老的吩咐给他们车辆和路上用的食物，又给他们个人一套衣服，唯独给便雅悯300银子5套衣服，送给他父亲公驴10匹驮着埃及的美物，母驴10匹驮着粮食与饼和菜，为他父亲路上用。于是约瑟打发他弟兄们回去，又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在路上相争。他们从埃及上去，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告诉他们说，约瑟还在，并且做埃及全地的宰相。雅各心里冰凉，因为不信他们，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他们父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心就苏醒了。以色列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先，我要去见他一面。这也是一个非常戏剧化的非常强烈的一件事情，对这个老雅各来说，老雅各可能年纪相当大了居然没有被这件事情，被这么一个特殊的事情吓得心脏病，也算身体不错那么他怎么会相信，为什么不相信他儿子们所说的话呢？我想因为他儿子们从前多次欺骗他，所以对他们呢没有太多的信任。那这几个儿子回来报告给他的事情，你从雅各的角度来讲，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有预先的警告，他只知道把他几个儿子送去埃及，叫他们挑粮但是他们回来所带给他的不是仅仅粮食而已，告诉他们说约瑟还在。当然这里大家如果熟知圣经里面创世纪的背景，这里讲的约瑟还在，因为约瑟17岁的时候做童子就给他的兄弟卖了，一路的到达一路每况月下，一直到监里面，然后神把他从监里面提升出来以后，借着约瑟借着法老 的异梦啊，神把他从约瑟从这个监牢里面提升出来，而且因着他的智慧，在他里面有美好的灵，所以约瑟就请他做埃及全地的宰相。所以这里的背景讲到约瑟已经得了尊荣，他已经在埃及做了全地的宰相，并且他的名字非常特别。大家知不知道约瑟的名字是什么？知道吗？约瑟有个另外的名字，我们看一看好不好？他叫沙法纳特巴内亚，大家知不知道这名字？找不到吗？我们看一看啊。在创世纪41章，法老第四十约瑟叫沙法纳特巴内亚，这名字 很长，是不是？这名字什么意思？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大家知不知道？如果你查一查，你就会知道，这个字的名字叫做全世界的救主，全世界的救主，沙法纳特巴内亚。因为约瑟被立在这里做宰相，是要解决全地的粮荒。神借着异梦告诉了法老，在埃及有7年的丰收，然后有7年的荒年，所以他就经营治理埃及地，把所有的粮食1/5收纳聚敛啊，把它放在仓中，到了荒年的时候可以来发放。这也是为什么当全地都没有粮食的时候，独独埃及有粮食。所以是为什么以色列雅各的儿子们不得已到埃及地来挑粮的原因。因为在迦南地也都有饥荒，全地已经绝了粮。约瑟的名字叫沙法纳特巴内亚一点都没有错，因为就着当时的社会、当时的环境、当时埃及所有邻邦的来讲，他的确是全世界的救主。只有埃及有粮食，全世界都靠他来养活生命。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是当时的背景。当约瑟的兄弟们为了粮食的原因到的埃及地的时候，约瑟起先装作生人，不认识他们，也不肯认他们，因为他们没有看见，因为约瑟没有看见便雅悯，不知道便雅悯他的兄弟如何。便雅悯跟约瑟是同母所生的兄弟，如果他们可以因为嫉妒约瑟的缘故把他打了，把他剥了衣服，把他衣服血染在彩衣，而把他丢在洞里面，以后卖给那群商人的话，不晓得他们对这个小弟弟会怎么样处理。所以约瑟不放心，头一次并没有跟他们相认，并且一再的说要把便雅悯带来让他看一看，不然就不能再见约瑟。等到这几个兄弟第一次提粮回去以后，把粮食吃完了，不得已又来到埃及的时候，再三苦苦的跟雅各商量，雅各才准许把他的小兄弟便雅悯带去给约瑟。并且雅各这样说犹大甚至要用自己的身家性命来担保，不容许这个便雅悯有一点出错。因为他们知道这个童子的心跟父亲的心相连，这是父亲最小的一个儿子，大的一个已经没有了，他的妻子也死了，只剩下这一个，所以最钟爱最宝贝的不允许这个便雅悯任何的差错。在这样环境里面，几个兄弟去了，当然约看看他们对便雅悯的态度如何。他们一方面是约瑟的方法也很奇妙，一方面把这杯子栽赃在他们的袋子里面，一下栽在便雅悯的袋子里面，结果把便雅悯留下来。这时候他几个兄弟约瑟犹大一看不得了，如果便雅悯不能回去，就情愿自己来代替便雅悯。看着这样情形，约瑟再也忍耐不住，就和弟兄们相认。所以这里是一次非常戏剧化、非常大的一个兄弟相认的一个局面啊。他们在一起后来用饭，他们在一起彼此谈论之后，就要送他们回去。所以法老听见这个风声就很欢喜，要把雅各的全家迎接来到埃及地。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读圣经的时候知道这些事情。刚才我们也讲到约瑟的意思，特巴内亚，他的意思是全世界的救主。当然圣经里面有相当多属灵的意思，所以今天我们看这些背景之后，我们知道这些食物，当时埃及是全世界的粮仓，而雅各在 他看见这些食物的时候，你知道我们讲这驴的故事，这公驴十匹，母驴十匹，不晓得能带多少东西。我相信当时最能够负重的一个力量，就是说能够承载最多当做货车用的，大概就是驴子，因为驴子比较能够耐长途的路啊。公驴十匹带着埃及的美物，母驴十匹带着蔬菜，带着食用的东西，带着饼，一路的回到迦南地区。这个车队相当浩大一个车队啊，当然这个我们说这个驴子的故事，主也用它，这些驴子被用来做装载粮食的主要工具，装载埃及美物的主要工具。弟兄姊妹，这是相当风光的回去，因为他带着粮食。但这里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如果被主所使用，有一个重大的使命，就是为了全世界，为了全人类，需要供应属灵的粮食。这个世界今天所缺乏的也许不是粮食的问题，虽然很多地方在贫穷中间，很多地方是缺少粮食，很多的国家经常有各样欠收的情形，农作物欠收，因此食物不够用。但是我相信这个时代中间最需要的不是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的饼，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而是缺少神的话语。今天人所需要的，主告诉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我不想弟兄姊妹们，今天在这个媒体多媒体的时代，在我们周围所听见的声音，报章杂志所看到的东西，他所给我们的食物是什么，他所给我们叫我们觉得饱足的是什么。我不想弟兄姊妹有没有经常想到这些问题。昨天我们在晨礼拜五我们在晨更的时候，有一位同工读了从中国大陆来的信，那里有一封信写得相当的长，是从福建来的。他再三的写信告诉我们说，他们靠着每一天广播的节目在这里得着粮食的供应，得着生命的粮食，并且他建议我们说不要多放音乐，因为时间太宝贵，你放了一分钟音乐就少讲一分钟神的话。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情形，因为我们知道诗歌音乐也是神所用，帮助我们灵里面能够靠近神。但是在这里你看见这封信中间那个饥渴，那个需要，他说我们靠着你们所给我们的节目，靠着你所给我们的广播，能够得着神的话语。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看见埃及的粮食在饥饿的时候是解决粮荒的问题。到底人心中间最大的饥饿是什么？最大的需要是什么？我从信主到蒙召到侍奉主有30年，从1972年开始我蒙召侍奉主，我每一次最大的满足和喜乐就是看见人因为听见神的话语而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在生命里面找到真正的满足，真正的意义。许多时候富足的人，我们想富足的人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许多时候我们想健康的人，健康的人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所想到的是贫穷的人，是缺乏的人，是身体软弱的人。当然身体软弱他的需要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真正人心中的满足并不在乎家道丰富。这一两年美国经济的压力使许多人被拉回现实。我常常讲这个事情，我弟弟本来已经要退休了，他已经算好他的股票有多少可以足足让他退休，而且可以天天打 golf， 他最喜欢打 golf。没想到这两年经济不景气，他必须重新回去找工作。但是像这样的情形，很多很多人都是这样。我们看，我在过去几十年中从来没有像去年或者说今年中间2002年看经济版看那么多，每天都看。其实经济版并没有带给我们太多的兴奋热闹，我所看见的是股票怎么下跌，失业率怎么上升，上上下下，如此而已。但从这里你可以看见人所关心的是什么。在这里当我们经济的压力开始重担来的时候，到底我们是不是真正懂得人基本的需要是什么？ 美国是一个富足的国家，实在是个富足的国家，在它最贫穷的时候，它仍然是比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富足。但是我们在这里要真正的问一问，我们心里面得的满足，使我们有安全感的到底是什么？说穿了，工作的目的差不多在美国可以同意，真正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要养老而已，差不多是这样，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啊？你工作到一天，哎呀，我59岁半了，可以考虑退休了，因为我有足够的养老金，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真正为了工作有兴趣、有冲劲儿，到某一个年龄，想想也差不多了。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吗？人生的满足就在于我们得的温饱而已吗？或者我们能积攒一些家财就行了吗？我听见很多人告诉我说，哎呀，等到我退休以后，我真正要做点我想做的事情。换句话说，他从前还没有退休的时候，为了工作，这些工作都不是他想要做的事，是不是这样？如果这样，是不是很可悲？但是我相信我们基督徒远比这些要好得多，因为一方面我们在世界上面有工作，神也借此满足我们生活所需，神借着工作养活了我们。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今天我们在主日之后聚会，在礼拜天里面，在礼拜天早晨聚会，不仅是听见神的话语，不仅是叫我们心里面得到一点满足，不仅是因为弟兄姊妹们彼此见面，彼此鼓励，彼此朋友亲热，在友谊中间彼此关怀，彼此扶持，更是我们有一个责任感，有一个使命感。所以当我看见九月宣教周的时候，其实宣教月要去downtown 给他们吃的时候，我真的想看这些今天早上我在看那些各地的 missionary 他们在做宣教报告的时候，我真是在想，当我看这些报告的时候，想到教会情形，我真是在想，虽然可能我们自己不觉得做了什么事情，虽然我们不觉得有很多的贡献，但是我们可以说我们是在照着神的话语，用生命的粮食喂饱许多需要的人。虽然我们在神的手中不过是像五饼二鱼，但是神能够把我们生命剥开，满足许多人的需要。何时为弟兄他从德国回来，大家弟兄这边也都见到，我知道他在这边有一点深入栽培深造，在宣教的工厂上面，你天天所遇见的那些环境，那些人物，叫我们没有一个时候能够忘记我们基督徒的使命。感谢主，每一次礼拜天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提醒宣教的事情，因为我相信这个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传扬神的福音，是要把生命的粮食供应给许许多多需要的人。我在说，今天人饥渴，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而是缺少神的话语。当我们缺少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所吃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所填满我们心灵的是什么呢？是什么呢？因为人有需要，他没有属灵的东西，没有神的话语，是拿什么代替呢？你想一想，这是很可悲的。今天是一个媒体充斥的时代。昨天我收到 Good News TV 他的一募捐的信，我想很多弟兄姊妹们也可能会收到。的确，做很多媒体宣传的广播的工作需要很多的钱。但是当我们想想，如果我们不做福音的广播，这个世界给我们是什么？想想是非常可悲的。想想这个世界每天声色犬马给我们是什么，是很可悲的。如果我们生活只是靠这个得的满足，是很可悲的。不错，有很多娱乐的价值，但是当我们娱乐的价值用完的时候，我不晓得前两天弟兄姊妹们有没有想到这个棒球差一点要罢工的时候什么感觉。我是喜欢看球类，我不否认，但是我想如果他罢工，我的感觉是也好，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如果罢工也好， I have nothing to lose， 我不觉得我有太多损失，我并没有花过一块钱去买过一张棒球票去看，并没有。他有我就看看，没有呢，是不是我必须的呢？并不是。 但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些不是必要的生活供应中间，我们却以为这是我们真正的满足，所以我们忘记了真正是我们满足的是什么。大卫说，我把主常放在我的眼前，他把主常放在他的眼前，所以他的心欢喜，他的灵快乐，他的肉身安然居住，他只居住在指望中间。这个指望是因着主耶稣那位圣者不见朽坏，而他把生命的道路给了我们，在他右手中间有永远的福乐，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作诗大卫这个诗人所写的话，几千年来传颂不已，因为所有信主的人都承认，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间有永远的福乐。这是基督徒的盼望，这是基督徒的满足。不错，在地上也有一些快乐，我并不反对我们有正常的娱乐，我们有很好的消闲活动，并不反对，我完全同意人需要这些，因为我们活在一个相当受压相当紧张的社会中间，有嗜好有一些兴趣是很好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不是我们真正生命得以满足的原因。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弟兄姊妹们，你读神的话语有没有兴趣啊？你读神的话语是不是享受啊？你读神的话语是不是得到满足呢？我们要问自己，我的粮食是不是天上的真粮？主耶稣说我是天上的真粮，主说我的肉是可吃的，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比永远不渴永远不饿。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弟兄姊妹，当你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心里面饱足了？作诗人说像他满了骨髓肥油啊，虽然这个时代大家知道骨髓肥油多吃是不好的，对身体无益的，但是还是在吃。为什么？因为吃到骨髓肥油是很舒服的，不过要用一点减肥药就是了，还要多做点运动，运动也是好的。弟兄姊妹们，你对神的话语真的有没有这样的满足呢？埃及的美物驮这个驴子驮了来了，我们有没有属灵的胃口好好享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就自己读圣经，一年至少读一遍，每天都读，一年至少读一遍。等到我是信主是五年之后，我出来侍奉主，那时候我发现我圣经新约大概读了八遍到十遍，旧约五六遍不止。我就发现我最大的喜乐是读圣经，什么书都没有圣经那么有趣。直到今天，有些地方我读的圣经当时不在意的，忽然一下它会冒出来。有很多弟兄姊妹觉得很稀奇，以为我可以去背圣经，不是的。你平常多看多记多想的时候就在你脑子里面，神的话语是我们天天的粮食。我得着神的话语吃了，耶利米说他得着神的话语就吃了，吃下去了。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需要培养属灵的胃口，不然的话我们没有真正生命的满足，不然的话我们不会真正的在神的话语上面长进。今天我的工作很感谢主，我所做的事情我又喜欢又对我有益处，因为我在做福音广播。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点点时间多出来能够为着主，虽然不像你们，可能不像我这样天天有机会读圣经，但是总要把握一些机会。前两天为了要准备九月份的信息，我又把列王记撒母耳记不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跟耶利米书跟以赛亚书放在一起来读，真是有意思啊，真是有意思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听我这样讲，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啊？列王记还有什么意思啊？历代志有什么意思啊？你如果肯花功夫读就真有意思，我只能这样告诉你。如果你不肯花功夫读，的确读的没有味道。这个好王那个坏王，这个皇怎么样，做王几年哪年哪年怎么样。如果你仔细读的话，里面有很多有趣的事情，他没有法子每一件事情都跟你讲，可是当你把背景读出来的时候，你看见几本圣经里面记载，几本几卷书里面记载它的重点不同的时候，你会发现真有意思。他讲到这，我读到小王子约阿诗，约阿诗七岁做王，他生下来的时候差一点给他的祖母害死， 因为亚塔利亚篡位。这些故事你读起来的时候，你如果真正的追进去读，你会发现它真有意思，而且你会看见里面很多的教训，看见里面很多的原则。约阿斯如果被剪除了，大卫的应许，神对大卫的应许就不能实现，因为神应许大卫在在你宝座上面永不断人做你的国位，只要你遵循我的律法，这是神对大卫的应许。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经里面奇妙的安排，你会发现神的旨意，你会发现神的主权，你会发现神的允许，你就知道今天你所面临的每件事情神都在掌管中间，会增加你的信心，你里面得的宝座。你随便什么圣经你拿来读，总是能够叫你灵命长进的，因为这是神的话语，它是活的，能够应用在今天的生活中间。我不知道当天约瑟给雅各准备的食物有多少，它是埃及的美物，最好的美物，我想一定有非常特别的出彩，一定是风味绝佳的。这两天我们有同工从台湾回来，带了好多新鲜的包装的礼物。你知道台湾现在做的食品是非常好看，非常美丽，非常非常不错的啊，味道真不错，土产。我不晓得约瑟给他父亲准备的是什么，但是一定是最好的东西。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仅自己可以得的食物，我们也需要把这些食物供应别人。有些弟兄姊妹他还在软弱中间，有些弟兄姊妹们他并不能够自己独立得的食物。前两天林志平教授过来，他就讲起他哥哥林本利牧师临终以前，他前一次来看他的时候他在医院躺着，他说我到哥哥的床前，我就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唱诗歌给他听，第二读圣经给他听。因为林牧师那时候身体非常的虚弱，非常的虚弱，他因为经过化疗的结果全身抵抗力很低，所以他的弟弟来用神的话语，用诗歌来帮助他哥哥在灵里面，在生命中间得的力量，使他得的安慰。弟兄姊妹们，我们不仅自己从神的话语里面能够得的帮助，我们也能够把神的话语传递帮助别人，叫他生命得的益处。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在看望的时候，看望病人的时候你做什么，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经验，如果你是看望一位信主的弟兄或者姊妹，你读圣经给他听，他会怎么样反应。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在病床中间传福音的经历，我自己有一位长辈，当他临终的时候我去看他，特别开车从这里跑到 Livermore 去看他，读诗篇23篇给他听。当我读诗篇23篇给他听的时候，他的心回转过来，他要信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当我这样一句句慢慢读给他听的时候，他的心开了，知道他和神中间的关系。几十年来他一直抗拒神，他对基督教的说法就是说，你们基督教没有什么东西嘛，我们你们他们阿们，就这样。等到他临终的时候听见神的话语，真正他的心开了，他就转过来接受主。弟兄姊妹们，神的话语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粮食，是我们的宝足，是我们一切需要的满足。我盼望我从来不会太言过其实讲到神话语给我们的帮助。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好好的经历，能够好好的接受，能够叫我们的心得着满足。你会看见每一个人在神话语上面所下的功夫都不是白费的。我鼓励我的同工，远东广播公司同工，多读圣经。我因为觉得我们做节目的人，做广播节目的人，如果圣经的根基不熟的话，很受限制。感谢主，信主这么多年，我现在已经忘记，也数不清楚我读经读了几遍，不过我总觉得还不够熟，还有很多地方我没有好好思想。我一生有个最大的志向，就是要把圣经从第一章到末了一章都好好读过，能够变成一篇讲章。 我一生有个盼望能够传扬神的话语，没有一个地方是我疏漏的。我有一个盼望在神的话语上面我都希望能够得到满足。为什么？因为在我年轻的时候听见有一个老姊妹，她在圣经里面注满了注，这个注不是解经而是经历。怎么说呢？她每节圣经上面都写经历过了，或者说得着了，或者说明白了，有人得着了，有人得救了。每一句话神的话语句句都带着能力，没有一句话不像着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的。神的话语实在美善，我们盼望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胃口，而且呢也能够成为传扬神话语的人。这个埃及的食物，约瑟给雅各的食物，不是单层的，是双层的。你注意到没有？当他公驴十匹母驴十匹把这些食物带给他父亲的时候，把埃及的美味出产给他的时候，这些饼这些食物给他的时候，还预备他回来的，是路上吃用的。弟兄姊妹们，在我们基督徒每一天跟随主的路上都需要有生命的供应，所以神借着旧约所做的事情，在天上天天的玛拿供应以色列所有那些出埃及进入迦南的人。40年中间玛拿没有断过，因为每一天都靠着这些活着，都靠着神的食物活着。我特别强调每天都需要神的食物，没有哪一天我们可以没有神的食物而过得舒服的。早晨起来读经，早晨起来祷告，是一个享受。我姐姐已经退休了，她告诉我不要那么辛苦了。这句话给我很大的一个激发，我的生活如果是辛苦，我就不愿意多做。如果我的生活是一个享受，我岂不愿意多活吗？如果今天侍奉主是一个享受，为什么我不要多活呢？如果世上的工作是一种压力，当然我们不愿意多做，不必为这个世界卖上自己的性命。人虽然赚得全世界，若是赔上自己性命有什么益处呢？谁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不错，耶稣的话也这样说。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我们在神面前侍奉是一个享受，那就不同。我做我所爱做的事情，我做最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我为什么觉得有压力？好，我不晓得一家的人是不是心里在想很多问题，他讲的太过分了，在 周牧师讲太过分了哈，还是有心理压力哈，对不对？虽然做爱做事也会有压力，对不对？他在笑。下等到讲台下来，我要跟你好好请教请教。不错，也会有压力，但是不一样，基本上是一种创造性的压力，而不是一个消极的消耗性的压力。我知道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 deadline。你知道远东我们公司工作有 deadline， 每天要做节目是有 deadline。 上个礼拜我尤其特别忙的时候，几个同跟我讲，周末说你再不做的话下礼拜要看天窗了，赶快做，是有压力，怎么没有压力？但是这是我基本上乐意做的事情，是一种创造性的压力，把我压迫到主的面前。弟兄姊妹，你能不能把你的精力用在创造性的事情上面？有一些压力的时候不要消极它，不要消极的对待它，在那里抱怨，在那里虚耗，你把它转成正面的压力，对你有益处的。当然我不希望你在世界上工作太忙碌，以至于亏损了，叫你在神的工作上做亏损。人也需要知道支配自己的时间。但是如果今天我们的生活在神的面前，神的话语是一个满足，是一个享受，天天的供应，那我们的态度不一样。教会怎么样会得到复兴？你去读圣经里面所有教会的复兴，有一个特别的因素，就是神的儿女开始喜欢神的话语。西西家的复兴为什么带来这么大的复兴？约西亚的复兴为什么这么大的复兴？因为神的话语被人尊重，神的话语叫人得到满足，人喜欢神的话语。为什么尼西米的时候他们在水门面前听宽广处听到神的话语就流泪？
因为他们明白自己的需要，明白自己的光景，明白今天处在这些被掳的光景中间的软弱原因是什么，并且看见神大有怜悯，大行拯救，这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神的话语是他们喜乐。弟兄姊妹们，我们能不能在自己的生命中间来在这个点上面对自己提出一个挑战，也对神提出一个挑战，求主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喜悦。当我读你的话语的时候，哦，实在是叫我们天天得的饱足，天天得的力量，天天有恩典，天天有能力，天天有智慧。很多弟兄姊妹跟我见证，今天早晨当我晨更灵修，特别感到神的同在，特别的神话语力量的时候，我能够应付今天所有的难处，不管这难处是什么。有很多弟兄姊妹们想的多一点，他说啊，我自己晨更读经的时候就常常读的马马虎虎的时候不要紧，读的特别有滋味的时候，我就知道今天有事情要发生了，因为神给我已经预备叫我得的满足，他就很多心啊。所以一面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圣经读得特别好的时候就想今天有祸事要发生了，其实不一定啊。但是天天从主那里得的领受，得的生命的粮食，这是神的原则。神不是叫我们一曝十寒，神也不是叫我们一次吃太饱消化不良以后不想吃了，不是这样子的。当我读到这里，公驴食皮，母驴食皮，大家知道不过是个借的话题而已，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个人也能够被神所使用，来作为别人的祝福，作为生命的供应，作为粮食的供应者。像约瑟一样，他是全世界的救主，全世界的粮仓。当然主耶稣的话太好了，他是生命，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主耶稣的话太好了，他是生命，他是我们的食物。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能够像主，像这些小驴驹一样被主所使用，来装载食物帮助别人。在我们前两天我读到一件事情非常受感动，也许因为我自己儿女现在已经不在身边，也许因为他们在身边的时候我并没有完全尽到父亲的责任，在他们属灵的事情上面更多关心一点。所以我看见有一位有一个家庭，他们天天晚上有一起读经祷告的时候，我非常羡慕。也许这是我在侍奉主中间没有留心而错过的机会，所以特别感到说，若是有人在他家里，在孩子们身上花功夫，一起来寻求神的话语，来读经祷告的时候，是一件美事。你们知道 Tyndale House 那个出现代英语翻译本的，为什么呢吗？为什么出这本圣经你知道吗？因为这个父亲是位传道人，他每天晚上跟他自己女儿读圣经的时候，那时候他读 King James Version， 女儿听不懂，所以他说好吧，我用自己的口语来跟你翻译。他就用口语，用日常用的英文读给他女儿听。他以后读了以后就想，因为大概不是很容易临时翻译，他就说不如先翻译吧，所以他每天就翻译一段预备读给他的女儿听，既然翻译就把它写下来，所以就现成有一篇稿子在手里。因此等卷圣经读完之后，他翻译工作口语的翻译已经做完了。这是为什么 Tyndale House Bible Publishing 出版以后，在现代的这个英语中间有一席之地。当然这个翻译也许在很多方面有缺失，但是读了听了能明白，读了听了能够记住，读了听了能遵行，这是我们最要紧的事情。主曾经对他的门徒 下了很大的功夫，教导他们一切真理，使他们明白。今天我们也能够在这里说，神继续教导我们，主借着圣灵继续教导我们，使我们明白他所说的话。但愿这十匹公驴、十匹母驴所带来的生命意义，成为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羡慕的。这些驴子都没有名字，是无名小卒、无门小驴啊。但是他们所做的工作，带给雅各的祝福是极大的祝福。今天我们也能一样，在主的面前求主使用我们，叫我们成为生命的粮食，叫我们成为生命的供应者，叫我们帮助许多人在缺乏的时候得着神的话语。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虽然像无知的罗马，虽然像驴驹，你也能使用，并且我们看见在约瑟的经历中间，在雅各的经历中间，他所看见的，所带来基督耶稣的丰富，天上的丰富，成为许多人的供应和帮助。求主使用我们，主要我们把我们自己生命放在你的手中，求主借着你的话语天天喂养我们，使我们得到饱足。主要我们愿意立志在你的面前做一个读经的人，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粮食，天天成为我们的满足。主要不仅这样，求主使用我们，叫我们成为许多人粮食的供应者。当我们读经祷告，当我们与你亲近的时候，不仅我们自己得的益处，我们也能够帮助许许多多有需要的人。当我们与你亲近的时候，主啊，你自然叫我们想起有多少人在我们祷告中间所挂念的。不仅我们愿意为他们祷告，主啊，你若得的一句，我们若得的一句话从你而来，我们愿意传递到他的耳中，让他知道你的眷顾，让他知道你的爱，让他知道你生命的供应。主啊，求主使我们做一个忠心的人。主啊，我们不过是一头小驴驹，但是我们愿意被你所用。今天早晨我们把自己的生命再一次奉献给你，在你的手中，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有没有这样经历哈，在祷告的时候想起什么人，或者说为着某人祷告的时候有一句话。很多时候我们疏忽，就是说在这里就停下来了。我想我们应该留意，如果我们为着某人祷告而有感动的时候，应该有底下跟进的工作，把神的话语带给他们。